好，各位晚上好啊，我是朱成斌，谢谢各位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听我讲课啊，其实也在听我唠叨。《登山不易》这本书呢，本来我是打算讲的话也是对内对我的弟子讲的啊，也不打算对外讲，但是呢，后来想了一想，因为呢，我们的易学门派啊，先介绍我们易学门派，我们易学门派叫华鹤，华鹤意思呢就是说呢。华山的八字，野鹤的六爻，也就是说华山八字加上野鹤六爻叫华鹤。所以呢，其实野鹤六爻的来源就是来自于登山补益啊，因为登山补益的作者就是老人。我的所有的易学的实用的易学啊，基本上绝大部分是来自于登山，小部分很小很小部分是来自于易学书或者之类的。所以呢，大伙别以为一个成名的易学家啊，他必然会看过很多书。事实我看过很多书，但是我真正深入研究的只有两本书，一个就是《登山不易》，一个就是《黄金册》，一个明代的，一个清代的啊。其余的包括易貌易隐的，我是翻过一遍，大略的翻过一遍，我就不再看了。所以呢，别以为所有易学家他都会博览群书，其实人的精力是很有限的。你要深入研究一项学问的话呢，他其实只放在一两个方向，他已经够他花他时间的了。本来呢，我是讲这些课呢，本来是对内的。不过呢，就想一想的话，登山补益呢，我们作为一个专门继承登山补益啊的一个六爻的一个学派门户，这个呢，我认为登山补益他把那他的书、他的思想都免费的公布给大家了。那么我们也应该遵循这样的一个方向，就说呢，登山补益里面的一些分析的一些卦理啊、思路啊。我们都有义务向大伙一个交流啊，把我们的这个野鹤六爻的这个大概的理论的这些粗放性的理论和理论的要点啊，把这些让大伙这些爱好者然后尽快的啊，能够登山补益这里啊学到自己真真实实的六爻的分析的。本来呢，我对外公开课呢，其实有两种的啊，一个就是。我的那个中国摇钱古墓讲义啊，当然这个是收费的啊，对外是收费，对内是不收费，对徒弟是不收费这边。然后呢，就是那个登山补益啊，之前是这样一个打算的，本来两个都打算收费的，但是呢，后来呢，讲了那个摇钱古墓讲义呢，语音课以后呢，就没有时间再去讲登山补益了。然后呢，这个摇钱古墓讲义这个语音课呢，我也没控制好，是吧？然后呢，一开始讲。就牵涉到很多的进阶的内容，因为我习惯了这种思维，没办法改啊。所以说呢，我那个摇钱古墓讲义的语音课讲到现在已经讲完了一半了啊，总共花了多少个课啊？30课，60个课时吧，啊，讲到呢就是讲到一半的课程了。然后呢，里面基本上呢都是基础和进阶的一个融合，也没办法了啊，因为当时买票来听的朋友啊，包括我的同门啊，我已经讲开了，那就我就让大伙受益吧。但是呢，这个就不可能再对外公开了。所以呢，后下半节的话，基本上的都不再公开了，都是对内的，因为已经习惯了那种专业的思维去讲义的那个基础范了。然后登山补益呢，我是讲什么，尽量的以最基础的思维去讲这个内容啊，因为在座的啊有我的徒弟啊，也有很多是。其他的医学爱好者，有些是光入门，有些很深，是吧？有些他本来很深入啊，只是来听一听而已。有些他是刚入门的，他真的还想通过我的那个音频来学到登山补益的一些吧。所以呢，我的思路我会讲卦的思路，我会比较简洁啊，或者是比较简单，或者是专讲基础的东西。深入的东西呢，我会一笔带过，可能我会讲结果啊，我不会讲过程啊，或者是讲那个。会这样分析的一个思路，不会这样讲。那么呢，有基础的同门可以自己去摸索啊，然后呢，不懂的可以问我。如果具体在这里讲那些深入啊、进阶那些知识，我就不在这里讲了。这里尽量的去偏向于原著的思路，《登山补益》里面思路。回到我们《登山补益》的这个话题，《登山补益》呢是纳角六爻法。里面的就是说了啊，个非常经典的一本书了。也就是说，唐代火烛林以来啊，产生的纳角六爻法以来呢，它算是这一个研究领域的一本巅峰之作啊。我认为是巅峰之作。当然了，有些的易学者不这样认为，是吧？他认为这个《登山补益》 一本很初级的入门书。我在网上就见到很多人说，这连小学水平都算不上，在易学啊，这是幼儿园水平，甚至有很多的易学者的甚至说它是垃圾。但是我觉得很痛心啊，因为这我觉得那么多书，我看过那么多的易学古书，只有真三补义，我是这样认为，真三补义超越了所有辣甲六爻的到高度，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啊，我们说价值，我们从价值来衡量，它是学术价值最高的一本书，这是我的看法啊。对的，我跟有些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那么什么叫辣甲六爻？就是我们说的啊，爻从前的那六爻、啊。那么呢，我也看到有些易学者向我求教，我就说啊，我起了卦，真三是按照真三而理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看他的卦，他是时间卦啊。其实呢，你就不管对真三不一的理论研究怎么深啊，对套路研究怎么熟，如果你起卦的那个程序上错的话呢，那么其实是等于还学了一样，因为真三不一的他阐述的理论，他不是那个梅花易的那一套啊。梅花易就是说了以就说宋代啊。高安杰的啊，就是以时间起卦，或是以物象起卦，或是意念起卦，或是以各方面我的物件来起卦。这种起卦呢，它是比较随意性的起卦，也就取象法，我们叫取象法。但真三补义的阐述的书呢，它是纯纯正正的以摇钱作为一个手段的啊那种方法，所以摇钱为手段，也就是说啊，我是拿三个铜钱啊，摇六次。啊，那我的事情，这种我们叫做蜡甲法，那么也叫做摇钱法。所以呢，真三补义其实是呢，它是阐述的理论，这是摇钱法的理论。所以说呢，大伙既然学了真三补义，就应该按照朝钱法的这个理论套路去做，啊，这个程序起卦程序去做，啊、而不是哎呀，我拿了时间卦，我拿套真三补义，那这套真三补义的理论那是的啊。所以这个首先要说明的就是第一点就是这个。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大伙对真三补义定位的看法。那么其实绝大多数学爻前六爻，也就是蜡甲六爻的学者，基本上会看过真三补义的这本书。然后呢，褒贬当然是不一了。有些人看得上很高，有些人我看他把他看得最高。那么呢，有些人看得他是甚至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在我的角度呢，因为我认为易学包括六爻啊，包括八字也好，包括六爻，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又回到一个学易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学易的最终目的其实都很单纯的啊，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传统文化，让自己掌握预见未来的能力，然后呢，在正确预见未来的那个基础上，掌握一些改善未来的方法，是吧？所以呢，易学的产生，易学的功用主要是在这里。预见改善，先预见而后改善，如果纯粹预见不能改善，那么易学的功用起码砍了一半。所以说这是我们学所有易学，投入易学到易学研究啊，到易学爱好啊，这个是最单纯的目的是这样。但是学的学者慢慢就开始变质了，绝大部分人慢慢的有一部分人他就会变质到另外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为了易学而学易，为了考究易学而学易，而不是为了用而学易。所以说呢，我从我学艺开始就会感受到很明显的这一点啊。好在呢，我立刻转过弯回来。从古代到现代的易学书，其实呢分两类的易学书，可以分两类易学书啊。一类易学书是纯粹纸上谈兵的易学书，也就是说呢，啊，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啊、相冲相合这些套路啊，五行的木生火、火生火，这些谁都会是吧？这些套路是固定的。六十四卦也是固定的，是吧？然后呢，在利用这个套路的一个勾兑、一个分析过程中呢，挂了啊，有些的易学者呢，他就啊关起门来就猛在研究这个套路之间的关系啊，他不通过时间，然后就说了，假设是吧啊，我知道丑未相冲啊，然后丑未相冲的话呢啊，必然有个对应，就是啊子丑相合，是吧？有冲就必有合，这是一个互为的一个对立关系。然后呢，那些易学者呢，就说就关起门来就自己在研究这个，然后要研究就发表出来。这个其实呢，我们叫做什么呀？叫做书生派啊，也就是说纯粹纸上谈兵没经过实战的易学理论，就叫书生派的书，就是书生派的理论。然后呢，与此对应的就是实战派的理论。实战派是什么来的呢？我掌握了我的易学的基本的套路，但是呢，我要通过实战，我通过实战验证它对还是不对，然后我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通过这个调整让我的实战更加犀利，更加的顺畅，是吧？所以呢自古到今的易学书它分两类，一类就是实战派的，一类就是速成派。据我的观察和自我的学习的经历，那么我发觉这样的问题，古代到现代书生派的书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实战派的书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这是我的一个学习的经验啊。然后呢我明白到了，其实呢我在学习，特别是学到真三补义以后，我就立刻就会发觉，因为我是善于比较善于总结的人啊，就立刻发觉了书生派和实战派的他们的区别所在啊，特别是古书啊，因为我看古书比较多，我看现代书不多啊，所以说我对现代书我没有任何发言权，基本上我基本上很少甚至说没有看过现代的人书。我从古书里面我就发现啊，他们的理论分两个派别，然后呢书生派的书占了绝大部分，实战派的书占了很少很少一部分。然后我当然是我后来就明白到野鹤老人的书这个真三补义它是真真正正的实战派的书。然后呢从这个学识里面我就达到了一个经验，我跟我的徒弟是这个经验分享过几次了，是吧？我想先跟大家说一说啊，书生派的书呢它有往往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怎么样呢？它的理论，它的那些易学的套路和理论都是泛泛而谈，也就是说呢从古到现代它只要谈及到一些基本的利用的理论，它基本上呢古代怎么说它就怎么说，它没有一个创造性，也没有一个个性，我们是说没有理论的个性，也就是说啊，古代怎么定义它就怎么定义，哎，古代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叫做理论上泛泛而谈，或是呢啊专讲大道理不讲小道理，这就是书生派的一个特征。因为呢它缺少了实战经验啊，所以呢它是没办法细化，它没办法做出一个细化的鉴别，也没有可能发错出这个细化的鉴别，因为你缺少这个实战，你根本不知道这理论的个性化是怎么展现的，是吧？所以说这是书生派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理论的一牵涉到理论套路公司它没有特色啊，泛泛而谈，没有特色。第二个，书生派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它的那个理论展示的文笔相当厉害，也就是说呢它的特色不显示在它的那个理论套路的个性化上面，反而显示在它文笔啊、文章文采的个性化上面。所以呢特别是古代的书，我一看到那些押韵啊，或者是呢成虚成句的什么七绝七律的书了啊，然后呢每一个句像写诗一样美的书的易学书我都不看，因为我觉得这书不可能是实战的人写出来啊，因为整个易学古代的识字率不高的啊，实际上古代不像现在是吧，你十个人有九个人会识字是吧，那其实可能有一半左右会识字。然后呢易学地位也不高啊，就好像谁就像古代定位是吧，易学是属于第几流啊，第几流来着，第九流是吧，是最最末一流了。所以说呢真正以易学为职业的人其实在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些才是真正的实战派，他真正有这样的实战的能力，或者是有总结经验的能力。但是呢很不幸这些人可能大多数人识字不多，然后即使识字他也不具备这个文化，他没办法把这东西一套一套的写出来，或者是啊特别是成诗成句写出来就更加不可能。但是呢这个是反而文人这是天生的天赋来的是吧，他只要是文人的他写东西他不成句成句他还不是他的特点的，他必然会做出比较漂亮的文章。所以说呢我后来发觉真三补义里面的书的文字和文字表达和一些比他年代更早的比如明代宋代啊，比如也唐宋体时代和明代啊，就是这些比他更早的人的那些书反而更加文绉绉的，反而看上去就啊像我们说背诵诗歌一样。那么呢其实这种情况的状态的话呢啊，这种状态的话，这些书其实是不可信，也就是说他写出来书都是一种书生派的书，也就是说呢他们没有经过实战，而是在这里胡乱编造。既然胡乱编造的理论的话，你再去拿去实战它的可信度有多少呢？这个就自然也是书生派的第二个特点。书生派的第二三个特点，因为他所有的书都是想脑拍脑袋想出来的，也就是所有的理论呢它是通过原先已经固定存在的易学理论，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重新再